腓力门猜得不错，很快就出事了。那些人烧了书和神像，这消息像一阵风一样的传遍了以弗所，全城的人都愤怒了。仅仅过了一天，推拉奴讲堂就被愤怒的百姓围了个水泄不通，无法靠近。腓力门一整天都和保罗一起待在亚居拉的支部作坊里，而亚基布和阿尼西姆游遍了大街小巷，开心地看各种好玩的节目和比赛。然而他俩知道，以弗所城仿佛被黑云笼罩着，随时都可能爆发骚乱。亚基布心里着实为父亲捏了一把冷汗。这天晚上天已经全黑了，腓力门才从亚居拉家回来。亚基布终于鼓起勇气对父亲说，父亲，我们是不是该回哥罗西去了呢？反正你对加入工会的事好像没什么兴趣，母亲又一个人在家。腓力门回答说，我们很快就会回去的，孩子，很快会发生大规模暴动的，我希望在那个时候陪着保罗。一想到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亚基布就特别害怕。他说，可是我不想，父亲，难道你不要生活了吗？你为妈妈小帕卡西亚和我多想想吧。腓力门说，我认为我并没有停止生活，从此无所事事了。我不是开始服侍基督了吗？他不是要我向哥罗西人传福音吗？为他受苦是极大的福分，若我们能为主受苦，就能与他共同掌权。我的儿啊，要是你知道。亚基布说，行了行了，我一点都不打算知道。他不耐烦再听了，继续说，父亲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请别再跟我提这些事了。阿尼西姆，跟我去戏院。两人没精打采地出门了，在街上无所事事地逛着。不管父亲怎么样，亚基布还是打算买一些纪念品回去，特别是他打算尽快去拜访艾莉尼小姐，所以也要带给她一份礼物。他们朝着神殿旁边的银器店走去，但没走出多远，就发现前面围了一大群人，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。亚基布好奇地踮起脚张望着，前面怎么了？肯定是有公众集会吧。阿尼西姆，前面就是迪米丢的银店了，迪米丢师傅就在自己店门口踩在一个倒扣的梁斗上向大家讲话呢，你到前面去听听，他那么激动对这些人说些什么啊。阿尼西姆一边向前挤去，一边侧耳努力听着，想听清楚那个手舞足蹈的迪米丢到底在滔滔不绝地讲些什么。突然人群中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喊声，伟大的戴安娜女神万岁，伟大的以弗所女神万万岁，打倒保罗。群众中又有人愤怒地尖叫着说，他们烧了我们的书，毁了我们的神像，伟大的戴安娜女神的神殿也快保不住了。群众立刻又齐声喊起来，伟大的戴安娜女神万岁万岁，打倒保罗。转眼之间，这个集会的局面就失去了控制，聚在这里的不再是一些愤怒的银匠，而成了一群疯狂的暴徒。忽然人群中仿佛掀起了一个巨浪，这些咬牙切齿怒目圆瞪的人推搡着，高声尖叫着朝一个方向跑去，势不可挡。两个小伙子也卷进了这股咆哮的人潮，不由自主地跟着人群向山上的戏院跑去。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喊着，戴安娜万岁，以弗所女神万岁。他们觉得自己的耳朵都快要被震聋了。阿尼西姆很快和少主人散开了，但是亚基布个头很高，阿尼西姆仍然可以看到他。然而亚基布此时已经被眼前的阵势吓坏了，为了不引起身边这些歇斯底里的人怀疑，亚基布竟然也拼命大喊起来，戴安娜万岁。阿尼西姆心里顿时充满了对亚基布的鄙视，尽管对那次去女神神殿的痛苦经历他和亚基布没有交换过意见，但他们俩都很清楚对方当时看到了什么。更何况就在两天前， 亚基布还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把戴安娜像摔在地上，现在他竟然扯破了嗓子向女神高呼。阿尼西姆越发觉得亚基布是个十足的胆小鬼，厌烦地转过头，不想再多看他一眼。就在扭头的一瞬间，阿尼西姆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报仇的好机会，他瞬间忘记了周围人们一声高过一声的呐喊，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。在他眼里，少主人此时已经成了一头猎物，只要他轻轻动一下手指，立刻就能品尝到胜利的甜蜜滋味。自己这些年来遭受的一切羞辱、蔑视、随意的惩罚和陷害，都将在今天报仇血恨。这个疯狂的想法让处在躁动人群中的阿尼西姆几乎失去了理智。他偷偷地靠近身边的一个暴徒，一边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亚基布，一边凑在那人耳朵上低声地说：那个男孩的父亲两天前烧过以弗所符纸。话一出口，阿尼西姆就后悔得要命，可是已经太晚了。他的话就像一个火花落在一堆干柴上，眨眼之间，亚基布旁边的人都被点燃了。他们转过来盯着亚基布，向他挥舞着拳头，又是咒骂又是高喊：他父亲烧过符纸，他父亲亵渎我们的女神，打倒这些追随基督的人，戴安娜女神万岁。有人冲上来一拳打在亚基布的脸上，另一个人来抓住了他的头发。阿尼西姆看到亚基布的脸色惨白，无力地为自己辩护着，还低声喊了一句：戴安娜万岁。可是暴怒的人们不等亚基布说完，就一拥而上，把他按倒在地，使劲地又踢又踩，眼看着亚基布必死无疑了。亚基布被压在地上，就像掉进一口深井里一样，他在黑暗中痛苦地挣扎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大声呼喊道：基督救我，基督救我啊！这时夹在人群里的该由和亚里达古听到了亚基布的哭喊声，身强力壮的该由伸出粗壮的胳膊，风车一样的左右抢开，这里一拳那里一脚的向这里挤过来。他将人群推到两边，冲开了一条通路，把已经不省人事的亚基布从众人脚下拖了出来。此时最初动手的那几个人已经走远，阿尼西姆也被卷在人流中朝山上去了。刚才的情况太混乱，现在已经没人说得清楚这个年轻人为什么挨打。当血肉模糊的亚基布被该由抱起来的时候，周围一下子安静了许多。亚里达古接过奄奄一息的亚基布，扛在自己宽大的肩上，打算从人群中挤出去，却发现根本行不通。他只好把亚基布横着举起，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把亚基布从自己的头顶传递到人群之外。阿尼西姆夹在游行队伍中走着，心中不断回想着亚基布倒下前那一刻的表情。亚基布死了，阿尼西姆心里想着，觉得自己仿佛正在做一个噩梦，周围所有的一切都离他非常遥远，跟他毫无关系。然而周围的人推搡着他，他随着人流走进了大戏院，惊讶地发现该由和亚里达古竟然被打得鼻青脸肿，正站在讲台上被大家审判。周围的人告诉阿尼西姆，这两个人刚才当众救了一个信基督的人，后来被群众认了出来，遭到围攻，很快被绑到戏院里。审判持续了很久，到底是多长时间，阿尼西姆不记得了。他蜷缩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，静静地看着台上那个叫亚历山大的家伙像小丑一样地挥动着手臂，要大家安静下来，听他身后的政府长官说话。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，人们才安静下来。那位长官站起来说了一段话，阿尼西姆没有注意当时的情景，他只记得亚基布死了，是我杀死他的。 降临，戏院里的那些人不知什么时候都散去了，阿里西姆最后一个离开。他站在戏院外的山坡上，夜空中群星闪烁，脚下的一幅所成异常寂静。书记官因为怕再有骚乱，下令停止所有的庆祝活动，街道上因此变得空荡荡的。阿里西姆依然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，他从来没有想过亚基布会被群众打死。他一开始只是想，那些人也许会打肿亚基布的眼睛，至多再打掉他几颗牙齿，这就足够让自己开心的了。可是这个从山区出来的孩子并不知道，这群暴徒发狂的时候会弄出些什么事情来。现在后悔也没有什么用了，反正亚基布死了。而黑夜已经来临，喧闹声也逐渐消失，阿尼西姆觉得自己孤孤单单，没有地方可去。阿尼西姆不敢回腓利门主人那里，他想，现在主人在做什么呢？是在他儿子的尸体旁边悲伤地哭泣吗？或者是在满大街找寻自己吗？阿里西姆一想到这里就害怕地四处张望，想找个地方躲起来。他的左边是连绵的山峦，夜空中闪着几颗星星，右边是月光笼罩的沼泽地带，脚下沉睡着的以弗所城仿佛一条白色的帆船，停靠在跳动着银色月光的大海边。如果能跑到海边，潜入海浪下面就好了，或许在那里可以得到安宁和宽恕。阿里西姆这样幻想着，可是谁能给他那样安宁和宽容的怀抱呢？亚基布已经死了，无论是戴安娜女神还是耶稣或者别的什么神都救不了他了。而对阿里西姆自己来说，没有什么比带着罪恶坠入死亡和虚无的黑暗深渊更可怕的了。至少活着总比面对死亡或者面对某个愤怒的神要好一些吧。阿里西姆心中一片茫然，而周围也空无一人。他不知不觉中下了山，朝着腓利门主人的住处走去。远远望见主人住处的时候，阿里西姆站住了。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希望见到腓利门先生，他毕竟是个不错的主人。然而他又想，腓利门很可能压根都不知道今天事情的真相，那么他仍旧可以回去，然后对着亚基布的尸体表现出震惊和悲伤的样子。其他人也不可能知道实情，那么一切仍旧是原来的样子。只是他将因自己的罪恶而受到良心的折磨。想到这里，阿里西姆加快了脚步，走到房前敲了敲门，然而门是锁着的，房间里也没有人，又是可怕的寂静，不见人影，也没有声音，好像整个城里就剩下阿里西姆一个人。他恐惧得快要发疯了，必须要找个人，一个他可以看得见、摸得着、听得到的实实在在的人。阿里西姆想起了母亲，可是母亲远在千里之外的哥罗西，他突然很怀念山谷里那些羊群在绿色的牧场上悠闲地吃草的样子，和眼前的情况比起来，那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。阿里西姆突然想起那个纺织工的妻子，想起他那充满慈爱的微笑和温暖的手，他决定去那里打听主人的下落。阿里西姆沿港口街道一路向南飞奔着，然后向东拐进旁边的小巷子。当他气喘吁吁地赶到纺织作坊门口的时候，发现小屋里透出微弱的灯光。阿里西姆上前小心地敲了几下门，发现门同样是锁着的，但是他听到屋里有人走动的声音，于是又敲了几下。片刻停顿之后，屋里传出一个颤抖的声音问，是谁呀？阿里西姆急切地回答说，是我，前天晚上在您这儿吃过晚饭的那个奴隶百吉拉夫人，让我进去吧。百吉拉谨慎地把门打开一条缝，等阿里西姆侧身钻进去，就赶紧把门关好锁上。 百吉拉的脸色暗淡，似乎刚刚哭过。看到眼前这小伙子疲惫和恐惧的表情时，他立刻忘掉了自己的苦恼，关心地问：孩子，出了什么事？你被那些闹事的人逮住了吗？阿内西姆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，心里非常痛苦。他多么希望自己能扑到百基拉的怀里大哭一场，把今天的事情毫无保留地倾诉出来啊！可是不能，无论是对谁，这件事情他永远都不能说。阿内西姆突然发现，自己很可能一辈子都必须牢牢守住这个秘密。这个秘密会像一堵无法拆毁的墙，将自己与别人永远地隔开。